姊妹咧，你发觉现在我哋依一个嘅秩序表咧，我哋嘅代祷事项系分开吓，每个每日咧，我哋都有一啲嘅祷告嘅重点，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带呢一个嘅程序表翻去。放在你们的圣经里面，每一天你读经的时候都可以是为一样的事情是特别的去祷告。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荷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就叫做林布兰德，英文是 Rembrandt，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位的画家 Rembrandt。 如果对艺术有兴趣或者是欣赏的那些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就会听过这个人的了，因为他的画是都很著名的，这位的林布兰德 Rembrandt， 他画了一幅的名画，他当然画了很多画，但其中一幅是被誉为一幅的名画，它是取材自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浪子的比喻，它就是用这个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做了一个的题材来到画了这幅的名画，它就将这幅的名画提名做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浪子回头就是他这幅名画的名称。现在这幅画就是摆放在苏联的圣彼得堡博物馆的里面，在苏联的里面。有一位曾经是很著名的专门研究名画的专家，这位的专家叫做 Kenneth Clark。咁呢一位嘅專家咧，曾經係對呢幅名畫咧作過以下嘅評論。佢話：任何人咧如果去過觀賞過呢一個名畫嘅，當然係原著啦去過蘇聯嚟到睇過呢幅名畫，而覺得咧呢幅畫咧係世界上最偉大嘅油畫傑作咧，佢話呢啲人佢哋嘅評語咧係一啲都唔誇張嘅。即是说见过这幅的名画，欣赏过他的原著，而觉得他是世界上哇最伟大的名画的杰作呢，是一点都不夸张。讲到这里，大家都很想看一下，是吧？我呢于是呢就在网上就下载了这幅的名画，好了，留意欣赏。不过好，是不是会不会删少少灯呢就清楚的咁多呢？哇，删晒。这一幅呢就是 Rembrandt 手上所画的浪子回头，浪子回头这一幅画啦。当我呢是详细再去欣赏和观察这一幅的《浪子回头》这一幅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面是浮现了另外一个的题目给这一幅的画，我会将它就提名做，你猜什么呢？哎哟，真是今天有题目这么聪明的又被你猜到了，是的，我就会将它提名做悔改，因为我发觉当我看这整幅的这个画的时候，我就发觉它是给我一个很浓厚的悔改的讯息，我看整幅画我觉得悔改，当我们来到用一个悔改做一个大前提来到去看这幅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注意力会立刻就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跪在父亲面前，不过可能这里小一点，但如果看清楚发觉这个浪子他的衣服怎样，很破烂的衣衫褴褛，还有你看一下，哇，他的鞋都甩埋，是吧？另外那隻腳的鞋呢，那隻鞋都爛了一半了，所以呢是一個非常的狼狽，還有呢是一個真的非常落寞的一個這樣的形象了。 但是他是跪在父亲的面前来到去认错。我相信呢，其实大家呢都很熟悉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其实呢就讲到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就是那个浪子，是很不生性的。因为呢他一早呢就要他爸爸要求他给了他那份身家给他。跟着怎么走佬啦，拿了钱呢，他那份身家就走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就花天酒地败晒所有的钱。他就很穷啦。唉，点知呢就不好彩，那个地方还要饥荒，所以又穷又没东西吃。收尾卒之就要怎么同人看什么睇豬啦嚇，咁啊，哎呀，見到豬都有嘢食，但係咧佢又想食豬哨，但係人哋都唔肯俾佢，哇！真係慘到一個咁嘅境況，去到一條係絕路嘅裏面嚇。但係咧，正係呢一個佢見到佢自己遇到絕境嘅時候，佢心裏邊咧就點啊？醒悟過嚟嚇，佢心裏邊就醒悟過嚟，佢就發覺哇，佢真係咧大錯特錯。所以他就愿意去决定回去他的父家里面，要向父亲去认罪悔改。究竟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小儿子他的问题就是他选择了一条错路，本来他是离开家庭，去败了他父亲的财产，咁咧就係選擇咗一條嘅錯路啦，同埋離開佢嘅父家。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諗過？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啊，每一個人啊，我哋信咗主嘅人，曾經啊都做過呢一個嘅小兒子喎，因為咧，我哋曾經啊都係屬靈嘅浪子啊。我们都是属灵的浪子，因为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圣经所讲的，我们是如羊走迷，个个都是走迷了路，各人是偏行己路，我们都是叛逆神，我们不听我们天上这个父亲的说话，我们是为自己选择了我们自己要行的路，但是在天父的眼中，这一条是错的路，我们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我想起每次我们教会举行浸礼的时候，那些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怎样分享他们的见证，是吧？他们信主的见证和经历。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他们受浸来到去分享他们的一些属灵的经历，他们怎样去认识这位神，怎样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真的很感动。我觉得他们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属灵的浪子归家的故事。当然我们每个人浪子归家的故事都不同的。我记得我刚刚就去探访过一间美国的 Brooklyn 的教会，在那间教会的里面呢，不少的人，他们那些浪子归家的故事呢真的很特别的，因为他们的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而当中呢有些真的是曾经是吸毒的，或者甚至到贩毒的，有些呢是经常的犯案的，什么人都有。但是呢，神是很奇妙的，将这些本来是很破碎的生命呢，是将他们是完全的扭转过来，是从一个浪子的这样样离开神很远很远的地方，将他们完全的生命去改变，是归家，是归向神。当然呢，不是我们每个人信主呢都是这么戏剧性的改变，不是这么戏剧性的经历，有些人我们都是比较是平淡的信主。但是无可否认呢，我们是每个人我们的心无论是怎样的环境之下信主，但是我们的心呢都是从一个对神的叛逆的状态，本来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是选择自己的路，我们都是背叛了神的，我们从这个状态的里面来到是回转过来归向神，回去天父的家里面。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这个的小儿子，他是很真诚悔罪的心。因为呢我们留意到呢、当时、这个浪子是吧，他在、外面那里流浪，他是很惨了，因为呢没东西吃，衣服都烂晒了，几乎要死那么滞。但是当他思想到回去父家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为了啊阿爸那里搞定啦，啊这么多工人又有得吃又有得住、我不用怕了。他不是这样为了这个的目的，而他当时呢他的的确确是真心的一个的悔罪，他知道是得罪了父亲，亦都是得罪了神。所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至到十九节呢，那里他说，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去到我父亲那里，我要跟他讲，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啊，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呢怎样啊，我都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仔了，你当我是什么工人好了，你当我就是你的雇工，是你的仆人啦。我们看到他那种的谦卑，看到他的悔罪的心。因为如果小儿子他归家只是为了、避开这个灾难，我回到他爸那里我就有得吃有得住，只是为了这些好处而缺乏了那个真诚的悔改的时候，你猜会怎样呢？我想他回到家之后、当他的问题过去了、他再没有这些灾难的时候，可能他的心又会再次陷入一个罪恶试探的里面，可能他会重蹈覆辙，再次是离开他的父家。弟兄姊妹，同样地呢，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好像这个的小儿子，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感动我们，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得罪了这个神，我们要在神面前呢，我们是彻底这样去认罪和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下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那个赦罪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决志我们去归家的那个最重要一个的行动。如果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或者一方面、我信耶稣呢，主呢一定会帮助我，或者呢神会给很多的恩典给我，我一定会是得到很多的这些祝福、或者好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基于这些的好处或者神的恩典来到去决志，缺乏了一个彻底的认罪和悔改的时候呢，这一种的决志这一种的悔改呢是不完整的，是不完整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呢、无论是当日、我们决志我们来到是去在神面前那种的彻底的认罪悔改，或者我们是从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光景，我们都同样可以在神面前去彻底的认罪和悔改。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的浪子归家这个经历，其实不单是会在这个得救我们信主决志的时候发生，当然我们决志信主我们就是浪子归家，我们回去神那里，但是原来这个的情况呢可以是在我们信了主之后都可以发生，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可能我们仍然会选择要行自己的路，我们仍然可能会要选择甚至到行世界的路，我们不是行神的路，所以呢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浪子，再一次好像离开了神，而且呢是越行越远，离开神呢是越离是越远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要同样地就要浪子归家，回回去我们的父家那里，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去归回向神。有一位的外国的姊妹分享她的见证、她的名字就叫做 Damaris。 这位的姊妹 Damaris 她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家庭那里长大，她的祖父呢是牧师， 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的爱主，很热心侍奉的家庭。所以 Damaris 他从小呢就信了主了，还有他是很喜欢唱歌，他天生呢神给他一副很好的歌喉，这个音乐的恩赐。但是 Damaris 他私底下呢，他自小呢就是有一个世界的梦想，他觉得他自己的歌喉这么好的时候呢，他很希望能够有一天呢能够成为一个的红歌星，希望呢自己一举成名呢就可以名成利就了。他一直长大就是有这样的梦想，以至到呢他大个的时候都希望能够争取这些这样的机会来到去可以成名。直至到有一次呢他参加教会的短宣，咁佢教会咧就系差派一队嘅人咧，系去到呢一个嘅阿根廷。喺阿根廷嘅里边咧 ，Damaris 佢睇到当地嘅阿根廷嗰啲嘅弟兄姊妹吓，嗰啲嘅生活系好简朴嘅，吓一啲都唔系奢华，亦都唔系好多物质，喺一个好简朴嘅环境嘅里边，但系嗰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嗰个敬拜嘅热诚。同埋佢哋对神嘅嗰种嘅爱心热心，系大大嘅嚟到系去感动咗呢一个嘅姊妹呢、这个 Damaris。佢感受到咧系圣灵喺佢心里边一个好大嘅谴责。佢记得主耶稣曾经讲呢一句嘅说话，佢话呢一啲嘅百姓咧用嘴唇咧系去尊敬佢，但系个心点啊？远离了他的，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说这些百姓他用嘴唇来到去尊敬他，但是心是远离了神，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Damaris 他心里面很受到圣灵的谴责，因为他虽然是个人就在这个阿根廷那里侍奉，他的嘴唇是不断的来到去尊敬神，但是他的心是一直发着这个世界的梦，他的心是远离了神，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的属灵的浪子，他是选择了自己要行的路，走世界的路，他离开了父家，现在他要真正的去悔改，要归向神，所以他决定就是要放弃这些追求世界的梦想，而专心的真是做一个归家 的女儿。所以到今日他都是很欢喜，在教会里面呢很积极的用他的歌声，用神给他的恩赐来到去侍奉神。弟兄姊妹，当我们是再看下这幅画的时候呢， 再详细来到去观察这幅画，为什么我正话告诉大家听，我心里面是浮现这个的题目是悔改呢？因为呢我发觉除了在这个跪在这里的小儿子身上呢，从他另外一个的主角全部人不见了，是不是我按错了？哦，凭记忆咁咧，我因为我睇呢一幅画嘅时候咧，哦，呢度系我睇呢幅画嘅时候，除咗喺呢一个嘅小儿子嘅身上啊，咁我哋睇到仲有另外一个主角，就系边个啊？吓，大儿子系嗰个企咗喺右边嘅。这个的主角，另外一个的主角，这个大儿子。因为当我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时候啊，挺好，光光地看到这个的大儿子呢，在他的身上我都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的悔改的讯息，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我感受到悔改的讯息。除了小儿子，当然我们人都知道他要悔改，因为他就离家出走，还有做了很多的罪恶的事情，但是原来大儿子都有他的问题还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比喻里面的大儿子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从经文的认识呢，大儿子呢他是一个相当勤力的人来的，还有很尽责任。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廿五节咧描写到，当佢嘅弟弟吓呢一个浪子归家嘅时候，佢嘅爸爸就为佢吓劏牛啊、摆酒啊咁样庆祝。咁当时大儿子咧系正在田里吓，所以佢就喺度开紧工，一个好勤力嘅人，唔系好似佢嘅细佬吓花天酒地。咁大儿子佢既然系一个咁好嘅吓，有咁好嘅表现，到底佢嘅问题喺边一度呢？原来大儿子嘅问题咧，主要有两方面啊吓。第一方面咧，就系佢缺乏自省吓，佢缺乏自省。大儿子第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唔知道佢自己有问题。佢嘅问题就系唔知道自己有问题啊，因为佢唔。或者他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他自己是有问题，他缺乏了一个是自省的心。他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因为当他父亲为他的弟弟来到设宴庆祝的时候，他听到风声，他就非常的愤怒，生气到弹了出去，就不肯回入家里。而且他是很理直气壮地来到骂他的爸爸。在第29节十五章的29节，他说 Look， 你看看，中文呢就没有翻译到这个的语气出来，但是在英文和在原文呢就有这个很重要的字眼。他跟他爸爸说 Look， 你看看，你看看，看什么？他说看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从来呢都没有不听你的话，你说的东西全部我跟你做完它，但是呢你怎么对我啊？你连一只山羊羔吓，一个小羊啊，都冇俾我，叫我能够同我嘅朋友一齐嘅快乐喎。所以我哋睇到呢，呢个大儿子虽然系佢系好勤力做咗好多嘅嘢，但系佢原来喺佢嘅心态上呢，有好多唔系咁妥当嘅地方吓，有好多心态上佢唔对嘅地方。佢只系睇到自己嘅优点吓，佢嘅优点佢觉得呢就系、是、哇。我这么多年都听了你话做到足，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缺乏一个自省的心。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嫉妒，很容易发脾气，还有积存很多的不满和愤怒的情绪，还有呢他对父亲的态度都不是那么好，一开口就得他。我相信呢呢次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可能或者佢平时呢都唔系咁客气噶啦。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信咗主吓，亦都呢，但系有可能啊，我哋都会变成呢一个嘅大儿子。今日我哋信咗主，我哋嘅弟兄姊妹，我哋可能都会变成呢一个嘅大儿子。因为呢，我们虽然是有主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有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仍然还有很多这些盈余的罪性，很多老我的罪性仍然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至到十九节，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在我肉体的里面呢，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呢是由得我，只是呢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呢我就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就倒去做了。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肉体里面真的的确还有很多盈余的这些罪恶的性情，如果我们缺乏了一个自省和悔改的心，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大儿子。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圣灵是在我们的内心去经常不断地检查我们，去督责和提醒劝勉我们，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好像大卫在诗篇139篇嗰度讲，佢话神啊，求你监察我啊，知道我嘅心思，同埋咧求神你去试炼我，知道我嘅意念，睇下我嘅里面仲有啲乜嘢嘅恶行没有，求你去引导我走呢条永生嘅道路。所以好似大卫一样， 我们需要求神来到去监察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还有里面是检视一下有没有什么的罪恶需要来到去悔改。那我们怎知道自己是当在什么的事情上来到悔改，我们怎样来到是可以去自省呢？很简单，有两个的步骤的。第一，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的谦卑的心。如果若然我们要自省，第一我们就要先是谦卑。正如呢朱纪祥先生在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还记不记得个题目啊？虚心不是蒙福之人，蒙福之人的题目。但是呢他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想到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自省谦卑的人，就是一个虚心的人。一个虚心的人，朱先生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他说就是一个觉得自己属灵是很贫乏的，灵命上是有很大的需要的，他是肯去承认自己是完全的败坏，甚至到呢是污秽一无是处，是一个属灵破产的一个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是这样的虚心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去肯去谦卑和去自省。第二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自省，第二呢就是要让圣灵藉着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去光照我们的内心，这样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就藉着神的说话就去对照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心思行为意念言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跟神的说话是不对的地方，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做了的事是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一读神的说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对照，以致到这些罪恶或者盈余的这些败坏是无所遁形。举例，主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千祈就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爱你们的仇敌，是不是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去祷告啊，千祈不要这样样报复的心理啊，要去爱你的仇敌啊，还有呢不可以只是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只是爱晒你的 friends 不得的，要爱那些甚至到是对你们不好的人啊。我们有没有是听这些说话呢？主耶稣又说不可以奸淫的，连思想上呢都不可以容让这些罪恶念头在我们的脑海。主耶稣也讲到呢，他说不要为自己去积攒这个财宝是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为生命去忧虑这么多的东西，吃些什么呢，喝些什么呢，我们要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些神的说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对照我们的内心，今日究竟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的不合神心意，是犯罪的意念呢？圣灵就感动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要在什么的事情上要去悔改。所以两个步骤很容易，第一就是要谦卑虚心自省，第二就是用神的说话藉着圣灵去感动光照我们，以致到我们知道在哪一度要去悔改。最近呢有一位的姊妹，不过不是在座中的姊妹，这位的姊妹呢就是跟我分享有一件的事。她有一天最近她是听到一首的诗歌的时候呢，她发觉诗歌里面的歌词呢是很大的触动她的心，因为诗歌的歌词提醒她在她自己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她已经是忘记了没有将主耶稣基督摆在他生命里面的首位的里面，他觉得神是不是在在生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当时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感受和感动，他就悔改，他在神面前去祈祷，去立志他要尊主为大，再将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呢放在他生命的首位。当他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呢，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不断的是有一个自省的心，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无造和更新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像我们的主，正话好像唱那首的诗歌，我们会更加像我们的主和真正的蒙福。第二方面呢，这个的大儿子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缺乏了爱心。大家都知道这个的大儿子是很勤力很尽责为他父亲来到工作，但是很奇怪呢，好奇怪呢，我们是看不到他跟他的父亲有一个是很关怀和体贴他那种的爱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慈爱的父亲呢，每天呢就站在个门口那里，那就去挂住他这个流浪中的小儿子，因为呢都不知道他生死都未卜，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下落。他非常父亲非常的痛心，每一天都是想想，哎呀，个仔在这里做紧啲乜嘢嘅作恶嘅事情呢？佢嘅心肠都快要系撕裂咗啦。但系呢，一个嘅大儿子佢系似乎喺经文里边咧睇唔到佢有任何一句安慰父亲嘅说话，同父亲一齐嘅伤痛陪佢一齐嘅忧心，或者陪佢一齐企喺门口嗰度等下细佬翻嚟。相反呢，我哋睇到，当他见到爸爸和弟弟开 party 的时候呢，他就大发雷霆，就看到这个的大儿子真的缺乏了那种对父亲关爱的心肠。与此同时呢，他也是对他的弟弟没有一个怜爱的心，因为呢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呢他是和弟弟有一个的手足之情，没看到呢他为了弟弟一个这么堕落的光景呢，令到他是很担心，或者是很迫切的是关心到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什么感觉。所以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是竟然是为了这件事呢呷醋，见到爸爸大宴亲朋，他竟然是呷醋和发脾气。如果他是对弟弟真的有这个爱心的话呢，我相信他都急不及待要为他来到高兴。大儿子他的态度呢，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一班的宗教的领袖，那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盲点。因为他们是只是着重外表很多的行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他们是守很多的律法，很多的宗教的行为，但是他们真的缺乏了这个真正对神和对人的爱心。但是这个正正就是神对我们一个最大的要求。因为有一次主耶稣这样来到去答一位的律法师，当这位律法师去盘问他，耶稣究竟什么的律法是最大是最重要的呢？主耶稣就答复他，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37至40节，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诫命中的第一和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其次呢也都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的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条的诫命是重要得过爱神和爱人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大儿子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正正是缺乏了这个对父亲和对弟弟的爱心。我们看这个的慈父的时候呢，我们就其实是看到他是反映到我们天父那种的爱。我们看这个的图画，父亲怎样将他的双手来到去搭住这个浪子的那个的肩膊的上面，这样来到是去拥抱住他。我们就看到这位的慈父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那种的接纳 和宽恕的心。虽然这个小儿子败了他的家财，但是他都见到他悔改的时候，就无条件的去接纳和去宽恕。我们的天父也都是一样，这个慈父不单是宽恕了小儿子，他也都是包容了大儿子那个的顶撞。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这个的父亲其实他最想得到的是儿子对他的爱，好像大儿子虽然他是为他做很多的事情很尽心，但是如果他的爸爸能够感受到儿子对他那种的关爱，可能还胜过是他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其实主耶稣都是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可以有这种的好像天父那种的慈爱的心肠，来到是去彼此的对待呢？其实主耶稣真的这样要求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48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啊，就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天父完全的爱。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或者甚至我们在外面是对出面的人，我们有这种的天父那种的完全的爱心，来到是互相的对待，我们也都是爱神和爱那些出面的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会更加是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假如今天我们是好像这个的小儿子，我们是离开了父家，离开了这位天父，我们愿意在今天的里面呢，不要再在外面去流浪，或者是走自己的路，我们的路是在天父的眼中是一条错路，我们没有选择到神的路，我们去选择自己的路。我们但是今天当圣灵是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悔改，我们要去翻转头，我们要翻回去父家的里面，就好像小儿子这个浪子，他要归家，他要翻回去父家。或者我们今天是不是好像这个的大儿子呢？虽然我们信了主了，或者甚至到呢，我们对神有一种的热心在这里的，但是我们缺乏了这个的自省呢？我们有没有时时的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是去光照去感动我们呢？我们是不是缺乏了自省？或者是不是好像这个大儿子，我们缺乏了那个的天父那种的慈爱、怜悯、宽恕、包容的心肠，彼此的对待，或者是我们是去好好的爱神呢？愿意今天我们都是有一个在神面前去立志，还有一个悔改的心。若然今天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无论是我们未信主的，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是有一个的回转的心，从一个小儿子的心态，我们要回到父家，或者从一个大儿子的心态，我们是要自省和实行一个好像主耶稣那种的爱的心肠。我们但愿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到在神面前去立志，有这个悔改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知道我们的神你实在是施恩的神，在你的里面是有无限的恩慈和怜悯。正如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那位的慈爱的父亲一样，你没有嫌弃到我们本来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离弃了你，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神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你就将每一个的迷羊都是带回来你的羊圈，让我们来到是去醒悟，让我们来到是去归家。或者我们是不是 虽然是今天信了主，但是我们缺乏了一种的属灵的醒觉，我们是缺乏了一种的自省的心，以致到我们好像这个的大儿子心里面的刚硬。但是神啊，我们求你也都是叫我们是有一个的悔改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到是去立志，我们要去跟随你，我们要去时时的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去感动，按着神你的教导，神你的话语，我们要去做一个真正能够蒙神喜悦的土主你喜悦的人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都是有一个爱主的心肠，就好像我们的天父那种的慈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你那个的怜悯和爱心。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面前有这个的决心和立志，我们是有一个悔改的心。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